然幽默面对人生。本人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涛秀，大家好，我是老铁。我前两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有一个朋友问我，单身那么香，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谈恋爱？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又不知道用什么样具体的方法跟他说。毕竟有很多的人也是经历过爱情和婚姻的那个折磨嘛。现实当中你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什么感情关系处的不是很好，要么吵架，要么分手，要么离婚的。这个事情它都有好有坏，你没有办法说，你说是在一起久了咱们就没有激情了。这一点我是不太认同的。就比如说像我跟你提早结婚这么多年，你说这么多年没有激情，我觉得不可能。你说每次我俩吵架的时候都挺激烈的，哎呀妈，那个激动啊！哎呀，那个吵架的时候，比谁的声音大，谁的声音小啊？当然，我们就是从来就是打嘴炮啊，就不动手啊。当然动手了，我可能也打不过他啊。其实，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也给自己啊，就自诩为是老夫老妻了嘛，大概五六年。我不知道爱情的那个他的标准时长是多少。很早以前他们的谈恋爱都是不是谈恋爱，那时候叫爱情了嘛，就是白头到老，对吧？两手携手到白头啊。最浪漫的事就是坐着这个轮椅，我在旁边慢慢摇你啊。咱不是坐摇椅慢慢摇，咱就坐轮椅摇啊。我就在想，这坐着轮椅摇，那是不是腿被打断了？那这爱情里混得多惨！当然，我可能也能想到我的晚年啊，坐着轮椅啥的状态。这不，我这么皮啊，迟早有一天啊，在睡觉的时候，你们替嫂拿两个大锤子给我两个腿砸断，就让我不出去嘚瑟去了。真的，这事情就是有案例的嘛。前两天我不是做饭嘛，我这个人现在就是抓住女人的心，要抓住女人的胃。我跟大家讲，很多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啊，你为什么要抓住爱情？你去想想，我这么一个人，什么优点没有？我们牛肉干卖不出几斤，我还不赶紧讨好你们替嫂，现在替嫂养家呢。你说我要不赶紧啊，在那个什么，人在跑了。就按照我目前这个标准，我再找一个，我说实话啊，那是真难了。人比如说别人说，哎呀，我自己都养活不活，怎么养狗呢？我是说实话呢，养我跟养狗的区别就是养狗的成本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呢，我这个人还必须得死活得赖活着啊，这必须得在某些关键因素上，我得学会给对方来点什么小蜜枣啊，小甜枣啥的，至少你得让对方知道我是足够重视，我是能够在他的精神领域里撑起一片天里啊。当然经济领域是跟我一点关系没有的啊，有关系的是你们啊，多买点牛肉干比啥都强。前两天然后卖牛肉干的问我呢，你还咱们还合作吗？我说合作呀。哎，你这牛肉干不做了，我以为你都消失了呢。朋友们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努努力，咱争取今年咱再卖点牛肉干啊，要不厂家都把我剔除了啊。那我就自己做饭嘛啊，就开始每天想办法有好吃的好喝的咱就做起来。其实最早以前吧，我不太爱做饭，那么有了孩子以后我才开始做饭的。但是做饭了你能找到做饭当中的乐趣，就比如说做一些好吃的好喝的，今天晚上愁什么啊。我知道以前上班的过程当中，我很多年轻人跟我都有一样的困惑，那么就是中午吃什么，然后晚上吃什么。点着外卖呢，翻了好几篇都发现都吃过的，等过了很久啊，这新闻爆出来了嘛，预制菜，说是啊，现在预制菜呀，或者是现在什么厨房环境特别差呀，然后315啊，或者那些商者协会的曝光啊，你看了这个就很生气啊，你就说，如果你不报，我吃了眼不见为净。你报出来了，你说你让我以后怎么吃？关键是吧，你在那点着外卖吃着的旁边说，也新闻你没有看吗？特意推给你，我他妈没看呀，我看过，用你说他妈不是便宜吗？为了能填饱肚子可谓是丧尽天良。但是呢， 这个味道还是欠缺的。当你自己做饭了以后，你就会研究啊，这些做饭。现在知道大家有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有教你做菜的，教你做饭的，你只要按照他们的步骤去做几克，反正无非就是酱油、蚝油那些东西，你一加，反正味道就肯定大差不差。到现在为止，我都翻锅了。你们提早前两天跟我说啊，就说你要不然咱闹个什么私厨小饭点，你去那个大排档炒菜去。我当时我就炸毛了，我说我供你们俩吃饭，我炒菜还炒一两个小时。我炒菜能炒，但不一定我能备料呀。啊，我这么切个土豆丝，那妈这是土豆丝吗？跟那个麦当劳那个薯条有一拼。我儿子吃完了嚼起来嘎嘣脆，我哎呀我的妈呀，那夸我呢。爸爸，你这个薯条为什么没有番茄酱啊？我也很纳闷。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在努力练刀工啊，最近也是在努力啊，就是尽量让那个刀的那个速度叭叭叭叭叭叭速度快一点嘛啊，结果一不小心把手给嘎伤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们替嫂就显示出了一个作为妻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责，而且特别的关心，那种关心的情况真是溢于言表。当时我们就去了附近的一个小诊所啊，然后就赶紧包扎，因为扎的挺深的，那一刀切的连个小从那个我的指甲盖啊这个斜上方一块，就是它没完全掉下去，你就掉下去了也要好，我就炒菜吃了。它没掉下去呢，有个大口子啊在那里切开了。那个时候呢去了医院小诊所呢，可能是要缝两针，然后呢大夫缝啊缝了，然后你看你们替嫂旁边搓着手紧张那个样子，我就当时我那心里那个虽然说手很疼，心里那个幸福那个劲儿其实说实话无以言表。我当时心里想结婚是真好啊，那种感动发自内心的那种啊，你感觉到你替嫂那个头上的汗哇一直开始往外冒啊，就是一直在紧张的问大夫啊，大夫在他这手没事吧？然后他大夫说你放宽心没事啊，啊这没事，哎大夫真没事吗？就问了好几遍大夫都烦了，我跟你说哎家属你就要不然去外面待着，真不行，你说你到这儿还影响我这干活，你说我这缝个针我他妈年老，要不然我也不会开诊所是吧。我再一抖连他的中指和食指缝上去，那非常六加七了那种。最后你们替嫂实在不行了，迫切的问最后一个问题，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就出去，我就问一下他这个手现在还影不影响他做饭。然后大夫就很诧异，哎你老公是个厨子吗？那倒不是，他不是厨子，他是做主播的啊，就是做一档节目娱乐节目。那大夫那我又没封他嘴，你着什么急啊。所以你们替嫂很扭捏的说了一句，我晚饭还没吃呢。人血馒头啊咱没吃过对不对，咱也不吃这玩意儿。但是就着人血的菜，我估计你们替嫂吃起来津津有味啊。其实我跟大家讲，生活当中啊，你也甭管说什么渣男暖男，你所有的条件都备啊，就是现在结过婚的人，你没当过渣男吗？渣对吧。你当个暖男也当，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男人的要素，你不要说把他渣男和暖男。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女生老是给男人贴标签，说渣男啊就是什么叫暖男呀、啊、贴什么标签，你们贴这个标签有什么用啊啊对不对。你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人，我们如果谈恋爱了你们就说我是渣男，如果我们说实话我们不谈恋爱了你们就说我们暖男。但是暖男是好事吗？你去渣男首先要想先脱单，咱们就想把自己变成渣男，只有渣男了才懂得如何去取悦女生嘛，对吧。但是你渣男和暖男的本质区别就是渣男被吃过了呀，而暖男就只能当热水袋一样被当工具使用。我需要你了你来，不需要你了你可以走啊对不对。那中央空调的人那不是暖男了，那这中央空调那是对谁都好是吧，很讨厌。所以说你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情就不要老是给自己什么添加标签，现在什么男的不是渣男就是舔狗，咱们说二选一吧啊、嗯、没办法。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渣男和舔狗一起做，你才能确保一个是完整的男人。我老感觉你单纯是渣男不是舔狗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你可别看啊，就好多的渣男一个个的啊都是风风光光的，天天有妹子，天天或者是谈恋爱呀、啊、就是走过很多的。但其实有的渣他其实是带着双引号的。你就比如说有的渣男是 别人赋予的名字啊，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本身是渣，是别人赋予的。比如说你有没有谈过恋爱？我有，谈过几个？三个，渣男，对吧？你有病啊，谈过恋爱谁没有个前任啊？你别看一些人白天风风光光的走在大街上人模狗样的，那么你到晚上夜里就忍不住去搜前任的微博了，或者前任的小视频去了。你不要光看着这个光想着那个啊，想要脱单就要把所有的爱情的因素全部抛开，要认识到问题的重要一点，对不对？女人喜欢你是渣男吗？喜欢你是暖男吗？没有，她喜欢你是个男人。我记得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说了一个最经典的话，问他找对象你有什么标准吗？他说男的活的就行。我说这个标准有点高。人好多身边好多朋友当时就发出很惊讶的表情，这他妈还叫高啊？那世界上没有男人了，咱们是过河的女儿国吗？我说很多男人他不对自己的啊，就是他对自己的认知他不完全，所以说这个男人他是不是男人，他是个男孩。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嘛，我们好多人都是存在一个很幼稚的那种行为啊，这种幼稚的行为的表现存在着方方面面。别看着40岁50岁的男人也存在着很多的幼稚的行为，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子，他没有往深层的那个后面的这个逻辑当中去想，那所有把问题想的都很浅，也就以至于就是女人想要什么男人他妈不理解。我记得前段时间有首歌啊，就是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猜来猜去你猜不明白。这真的是这样，女人心海底针，你永远就猜不明白女人心想的。其实如果要反过来说，作为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当然我知道女人心想什么，他们想的要的更多的是安全感，想要的人那些得到的赞美啊，想要的更多的是心灵层面的一些东西。男人只注重表象，那不注重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女生一生气了就是这样，其实你说我知道吗？为什么我还能惹你屁草生气？我知道，但是我懒。就是为什么就好多的人会觉得一个男生为什么追到了女生他就开始变心了，不是变心了，他妈是懒了。你知道男人啊跟女人比，我跟大家讲，男人就不行，男人就不算是优秀的，女生的基因就天生要比男生多一个啊！我跟大家讲，女生她所有的逻辑和思维的能力，她虽然说是有情感啊，她自己的思想迸发出来的那种情感因素啊，男生是直观的。比如我喜欢一个人，我就要打直球，我就喜欢他，哪怕暗恋，我也是表明了一个我就直白的喜欢。但是你具体问他什么情况，他不知道。但是女生就能把所有的细节能够想到，就是哪怕他不是足够的圆满，幻想也能把他想好了。如果一个女人在那发呆，他就说明在把一件事情圆回来。一个女生能把一个男人见过一面，然后开始幻想等等，足足能出两部电视剧。好多的人说这样的人你活在电视剧里你活不过三集，那就说明你在他的眼里真的你真活不过三集，就是三集就死了。你要让他想成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如何跟一个男生他们恋爱结婚，就是你一定要在他的剧本里啊活够到大结局，最好是那种就没有结束的啊，就一直不断在更新的，今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一直在有的那个，就是一直是主角状态啊，不要在他的剧本当中把你写死，这就是最重要的。女生就是所想的那些事情，这是她天生的一个功能。我就觉得每一个女生她都是有特异功能的，她们在我身边就妈跟神一样的人物，虽然表面上是个傻白甜，但是背里你知道她做出的那个东西有太多厉害了。各位你们知道办公绿茶吧，办公室的那个绿茶那个表现，说实话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去那里参加他们这斗争，我你撕的你一块碎肉都没有，你特别害怕混进在这个漩涡当中。人家俗话说三个女人台戏嘛，对吧？哪个女人还不知道你什么样呢啊？只要但凡她开启了那个功能，开启了自己的那个脑补模式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电视剧啊、宫斗剧啊等等这些东西。但凡你要看到那些后宫啊，哇，那家伙其实比现实当中精彩多了。现实当中手撕小三儿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很夸张。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取得一定既定的利益啊，我 在你个身上我要拿到我既定的利益，那我就可以当个傻子。女生是这样的啊，就我可以当个傻子，我可以不知道，但是我能得到既定的利益，得到我想要的生活。你只是个工具，而我作为一个演员，就演你生活当中想要的那个工具。你知道这个东西啊，其实它在双方过程当中，你总是认为啊，我脚踩两条船，两个女生都不知道，你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被人玩的服服帖帖，你还当怎么回事啊？就一直认为自己脚踩两条船很好，对不对？不可能啊，你不可能骗过哪个女生不是福尔摩斯啊？你一个男生如果找了一个什么小三儿啊什么，这马上就让人发现了，对不对？但一个女生真的要出轨了，一般男生真发现不了。这就是本质性的智商的压制。你看很多的人一直在想啊，怎么追女朋友啊，怎么追。现在其实好多的方面当中都是女生给你机会你才能去追，你有没有发现？她不给你机会你追谁去？有没有人身边有追一个女生追了十年八年的？有，特别多啊！你看家庭和谐三大原则，就不干活嘴就甜，不是花钱你就别管，有事儿咱好商量。这是好多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为谁说的？就给女人说的。你都要对女人做好啊！你不要是老是想女生没有你们想的表面上那么简单啊！所有的事情呢，很多的人一直找不着对象，就是把女生看得太轻了，你要把女生看重一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把自己地位放轻了，你就身体很轻了。我奉劝各位老爷们儿啊，就是不要处心积虑的去追一个女生，因为如果你要处心积虑的去追一个女生，就是做一个舔狗来说，我觉得你是没有出路的。为什么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不奉行有什么舔狗行为，让大家成为渣男？因为渣男才能读懂女生。你要一直做舔狗，你永远是个工具，你没有办法啊，让这个女生给你打开一扇门。女生要打开一扇门让你追，她总有各种理由。你就奇怪的，哎，她我怎么能跟她在一起了？我告诉你，好多时候你想不明白，女生呢也不会告诉你。他给你开了这个口子你才能进去，不开这口子你追个十年八年你也追不上。别在那儿给我整那个，我哎好好工作努力赚钱，长等我那个有钱了啊，我等他的，等我这个喜欢的女生结婚了，我给他包个大红包啊。知道吗？女生经常会有不回你微信的好多的东西啊，就比如说你发微信女生不回啊，偶尔是你怎么发她也回你是一两句，那这个时候你还在回微信，对不对？你还在各种的在那儿强调就舔这个行为，我觉得是这其实强扭的瓜不甜，人都开始烦你了，你就不要老是拧着脸啊往上去顶了，多难受，他难受啊你也难受。你如果说碰到这样一个人，你问他，哎呀我喜欢这个女生，就是你身边最好的姐们啊，就是咱所谓说的闺蜜吧，啊异性闺蜜吧。我跟大家讲，我就是一直不理解这个异性闺蜜的事儿，我觉得没有纯洁的。多多少少是吧，带点喜欢。比如他都跟你说了，哎呀你说我追这个女生，她为啥我老不回我微信，旁边的姐们就跟你说了，如果你女朋友经常不回你的微信，我还是有一点办法的。但你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你不妨换我试试。你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啊，就是有的时候男人大脑就迟钝，就是不理解啊，就是身边有这么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爱情就在身边，你也发现不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么无语的事儿，我觉得很多的女生也经历过这样的，就是你们也有喜欢的男生，但是不能直球的去告诉这个男生我喜欢你，因为男生就是很难去拒绝一个人，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啊，几乎很多女生只要跟男生表白，80%男生都会能接受，这就所谓的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真的，女只要一喜欢一个男，就只要他表白，男生80%都能接受，因为他们就觉得啊，这既然来了嘛，送上门了，干嘛不要？就是说 男生总有一种骑驴看账本走着瞧的性质，我不管怎么说我先把这个窝占了，等回头如果谈不好咱们再分开。但是男生又很容易陷入到这个陷阱里当中，对吧？他一陷进去了他就出不来了。所以说男生追女生又很难，女生只要不愿意他有100或者80种的各种理由啊，让你离开，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好哥们儿几个人喝酒，他说他的老婆如果他晚回家，他制败的已经给他制定了300种死法。我们一帮人喝酒在那儿统计他那个刑期啊，他已经获了多少刑期了啊，他说已经现在死了4回了都是吧。我说那你还能坐这儿喝酒，死去活来的，死去活来。但是恋爱的人，当你在聊这个婚姻和家庭的时候，都洋溢着幸福，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永远有那么一个人在那儿待着。结婚好啊，结婚确实恋爱有个好处，好在哪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一个人做不了的事，两人可以商量着来。你出去溜达呢，哎，你一个人也不是不能溜达，但是两个人拉着手走，你就感觉那条路啊，它不是那么长了。那有些时候锻炼身体呢，互相鼓励啊，或者有些困难啊，互相扶持啊，你就会感觉有些事情它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些事儿，它比你一个人孤单单去应对一些的世俗一些的事情要好太多。就比如说像你们T嫂这次，她结婚了以后呢，就是包括我岳母，她生了这场大病以后呢，啊，挺严重的啊，确实也严重。然后医院刚做完手术，其实对于她来说也很茫然，也很麻爪。但对于我个人来说，让我自己去跑这件事情，我也很难跑，因为我对这个医院，说实话，我身体也健康了，我对这个整体跑这个事情，我个人来说啊，也有点完蛋。但是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以后，就会发现两人商量着来，主外主内的总有这样的轮流替换啊，或者有些商量的一些方式，你就会感觉这件事情就会迎刃而解，成为一个家庭的重要的因素。当然你说了，如果要是你没有谈恋爱，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发生，你就没有爸妈吗？对不对？你就觉得这人生就是这样。有的人老是觉得就是谈恋爱就是太痛苦了，以前我也觉得谈恋爱是件痛苦的事儿啊，这包括你看恋爱后期啊，它都是悲痛的。我们总是在爱情经历过一道一道道的挫折，比如说我们像刚开始谈恋爱初恋的时候，总觉得初恋特别美好，但是他们的后面总是穿插着各种痛苦和回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初恋美好不美好，因为初恋啥也没有，各种的什么复杂的情绪也没有啊，各种的什么争吵也没有，但是就是默默的可能就分手了，俩人因为一些事情。但是你回过头来你才会发现，初恋的时候你是一个多么傻的一个状态。你仔细一想，以前该做的事儿他们都没做，也就是有些做的一些事儿呢，就老感觉以前那个傻样怎么会那样的对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女人怎么能对待那样一个男生啊？那初恋的那个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那傻了吧唧的，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就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天生的性格里嘛，就可能没有恋爱的经历嘛，就是一直没有初恋嘛。就比如说，恋爱吧，就好比坐牢吧，那哥们儿估计已经逍遥法外20多年了啊。但是爱情它不全是痛苦的，就有的时候也经常会有人说痛苦，爱情就是痛苦的，就是当那个什么女娲造人的时候，哎，觉得人活得有点快乐了，是吧？他觉得这样不行啊，那么光我捏不行啊，得让你们自己造啊。于是他发明了爱情，让他们痛苦。于是乎呢，就在不断的繁衍当中，也产生过悲伤离合。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啊，娶老婆生孩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很悲惨的一件事儿啊！大家都觉得啊，生活呀不行，生活不易啊，结婚的一个人过得就太累了，为什么还要找一个人受罪？但是你结婚了以后，你有什么事情都有商量着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会让你觉得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人生，三件事情吧，啊，就是说实话是比较重要的，对吧？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一是结婚，二是生子，三是照身份证的照片。你有没有发现结婚证照片一个个都拍得可好看了，一到身份证就一个全麻爪。 所以说结婚这个东西啊，大家现在还年轻，我不知道你们在等什么啊，结婚以后一定要趁早，就结婚这东西你不要等。就是我跟你们苦口婆心就说这事儿，就是希望你们趁早，我身边单身的老爷们儿现在跟我同龄的差不多的还单着呢。已经他们放弃了，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这个结婚这个东西一定要趁早，因为一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能就结不起来了。第一是呢，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爱情啊，婚姻有点太累了，对吧？但是也有的人就是想谈恋爱，就是没人找，没有人喜欢，还是又不自己不甘心啊，又不想又找二婚的，所以说这个就很难啊。不管说什么，也不要妄自菲薄啊，就是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我就一辈子单身，我注定单身。那谁呀、啊？我跟你说，王八看绿豆还能对上眼呢，你是不是？癞蛤蟆还能啃到天鹅肉呢，你更何况你呢？只不过以后呢，你虽然说现在不怎么样，但是以后如果真的谈恋爱了，对你的对象稍微好一点，对吧？因为确实他已经瞎了，不能再受伤了，对吧？瞎猫还碰到死耗子呢，你别老处的跟个愤青的一样，是吧？你连个暗恋的人都不敢，对吧？天天说暗恋我不想，我不敢这个，不敢恋爱，暗恋也是恋爱的开始呀！啊，你别到时候暗恋的人没有，想暗杀的人一大把。其实从这个方面当中，你会发现爱情观和所有的市面上的一些价值观都随着这个生活的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就是每一个年代的谈恋爱的这个经历都不一样啊，大家都在紧缩这样的生活，就以前是追求一个量，现在已经开始求品质的生活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一些小年轻人开始追求品质生活啊，开始享受生活给他带来的一些乐趣，那这个时候你也会投入其中，慢慢形成这样。比如说这些年咱们别的不说，就光审美这些都事情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啊，就是你看大概十来年前啊，人们普遍都喜欢一些比较秀气的女生啊，女人有女味的啊，有女人味的那个女孩子啊，我以前的梦中是吧，喜欢的对象都黑长直啊，对吧？对吧？你看现在口味就不一样了，是吧？现在大家的喜欢的都不一样，现在大家都喜欢秀气啊，很有秀气、很有女人味的男孩子。所以说，女人们，你再不珍惜的话，你的男朋友可能会被人抢走。你要珍惜现在每一个男生啊，不要老是早觉得天下男人多的是不多了。你说现在啊，这是两个人也在一起啊，我也不知道有的什么困难的，让很多的人就是哎呀开始后退。你说多幸福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在你的床边躺着，对不对？默默的转过头来，幽怨的说了一句，你他妈把手拿开，你压着我头发了。多幸福呀，那哪有现在很多的男生都抱着娃娃睡觉，你说受得了吗？对不对？你一定要对着那个什么压着头发的时候，对不对？男生要霸气的说：“你敢动他一下头发试试？”那头发只能是用我胳膊压，你知道吗？哎，生活就是这样。现在我真的发现啊，现在只要一说单身群体嘛，这怎么说呢？啊，现在单身群体中国至少超过2亿人口了，就感觉。同时提到了很多人，我只要说单身我就点了好多人。其实这两天在医院里啊，我总结了一些事儿啊，就是因为确实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你们替嫂他妈啊，就做完手术了出现什么症状了，反正就是做完手术了，他就可能因为打麻药啊，或者这些事情引起了一些神经啊，或者一些，反正心情都特别不好，见谁说谁啊，这连那个我老岳父啊都给骂跑了，就不愿意见他啊，就吵架，可能多年来的积攒的那个累积啊，躺在床上他就想明白了啊，就开始吵啊，哎呀，就是他把人撵跑了。当时我一直不理解这种行为，这两天我突然想到了一种行为，这可能是一种自救啊。 我也觉得各位朋友，你们有老婆的以后对老婆好点，或者有老公的对老公好点，因为有一天呀、啊、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主宰你生命的不是医生，而是他，只有他有权签字是继续抢救还是放弃治疗。你看这两天啊，我岳父被撵跑了以后啊，天天呀、啊，这个咱们丈母娘呀，天天咬这个药我也要，那个药我也要啊。昨天甚至说出来一件话嘛，把整个医院的医生都给惊呆了嘛。昨天发生的事儿，今天我们去的那个医生还侃侃而谈，说了什么呢？昨天说自己缺血了，要输血。我听完这个消息，我都崩溃了。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你要走过不同的人生，不同的路啊，你才知道啊这条路好不好走。你不要看别人说啊这条路不好走，那他妈是怕你走那条路，他就来回走那条路，他要保护这条路，知道吗？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一直老是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不要太单调，那就去结婚啊，天天吵吵架，你会发现生活他妈一点都不单调。如果说有一天你慢慢的我就发现了啊，自己人生啊有好多的遗憾，那就尽量去弥补它，千万不要把遗憾化解成什么多年的那种心病。我觉得这事情很困扰人的啊，你知道，包括很多人现在不结婚也是因为那段心病过来的，没有，但是心病需要新药医，但是这个药引子一直是别人的啊，老。你说你喜欢多年的人啊，和别人结婚了，你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真的，老是在表面上说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可能是真的，但祝你们幸福呢，一定是假的。那么心里想了，怎么还不离呢？我的，你不要去想想是市面上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你要认识人的表象，或者我要知道真相，我要调查一个人，把他调查的头发丝儿都要调查清楚了啊，觉得这个可以了，我才能跟他谈恋爱，没有必要啊，真的没有必要。你不要像现在啊，突然一个女生说拧不开瓶盖，或者什么让你帮忙拧一下，你都是认为啊，哎，这个事情很柔弱，这我帮帮忙。但是他让你拧瓶盖背后的事情是希望你能一直帮他拧，但是你老是视而不见，递过来衣服嫌弃这都拧不开，然后递过去了，你那不是大直男。我告诉你，那些拧不开瓶盖的女人其实都是装的，你让她拆个快递看看，连丝带咬的都连剪刀都不用。你甚至那天晚上回去他家可能给他送个东西啊，你一看前两天还拧不开瓶盖，今天扛了一桶的20多公斤的水往楼上跑。那个表面柔弱的女生回到家里，什么钳子改锥，什么自己换灯泡爬梯子登高爬跳，你看好多女生自己把家里都装修的棒棒的，你们老爷们干不了的事儿，女生我告诉你干的比你都强。你如果买了个房子，你说你跟你老婆一起装修，你看看你女生干的多还是你男生干的多。所以说每个人不要老去纠结那个事情，他只要在你面前装柔弱，那就他妈说明80%都喜欢你，自己脑子里开个窍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结婚是件有挺有意思的事儿，大家好好想想啊，不要着急，你老不要老说自己什么我不是人民币，不能所有人都喜欢我，不要妄自菲薄啊，就是你真是人民币也不一定有人都喜欢你。你不要着急啊，肯定会有人喜欢你的，只要碰上那个喜欢你的就行啊，也不用追求，也不用太努力，躺平也行，反正等你就行，反正总能碰见个眼瞎的吧，就对他好一点啊。好了，躲在车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啊。但是爱情可以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等不了的，比如说牛肉干啊，大家喜欢的话别忘了来老 T 的店铺啊买斤牛肉干啊，在某宝里啊，虽然说这个平台不太行了啊，但是希望各位朋友还能在那里找到啊，某宝里搜索店铺吐槽脱口秀，或者搜索宝贝名称老 T 家特产牛肉干就可以找到了啊，喜欢的话别忘了多支持一单啊，给老 T 一点小小的鼓励啊，老 T 也在努力跟各位朋友更新节目，虽然这两天也因为啊来回跑确实有点远那个医院，然后跑来跑去的可能就影响更新，但是也希望各位朋友能给点 鼓励吧，啊，多多支持一下，买上一斤牛肉干支持一下。然后你可以找到我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这个暗号对上呢，其实也就认识我了。但如果你要确定是我，那不需要对暗号，直接买就行了。完了也可以加老T私人号啊，拼音的老T 2012啊，可以直接的在那里也可以找到我买啊，可以看看朋友圈有什么活动什么的，都可以及时关注，好吧？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多多来支持一下了，在这里老T要谢谢各位了，给各位朋友作揖了，好吧？祝各位朋友幸福长久，吃牛肉干还能健康快乐啊！希望各位朋友开心啊！马上就要放假了啊，也祝愿各位朋友假期快乐。那假期的时候别忘了吃斤牛肉干出去玩。前两天有个朋友徒步的啊也有了，然后还有骑行的都买牛肉干了，准备做口粮。这以前是成吉思汗的行军粮，现在也但愿成为你们的每一个路旅途当中的行军粮，好吧？好了，那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